汇聚公益力量，追随大爱旗帜，大爱先锋，用爱心奉献，为中国梦加油！加油！加油！
敲击生命之烟，
敲击生命之烟。
叩开世界之门，
大爱先锋 YY151991，爱心相约，精品公开课，
与知识相伴，与时代同行。
这是一个信息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
这是一个移动技术改变人生的时代。
分析收款66.66元，
开始导航，从当前位置左转，可到达大爱先锋数码天地站。
大爱先锋安卓手机操作专题讲座，
带你走进智能世界，打造便利生活。
房间里各位数码天地节目的忠实听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每周五晚8点，在我们大爱先锋 YY151991 频道，由大爱先锋培训部推出的数码天地栏目，我是您的朋友蓝婷。现在我们更换一台电脑，不管你是购买品牌机还是自己组装电脑，电脑里肯定少不了固态硬盘。我呀在网上查了一下，原来固态硬盘早在1956年就问世了，当时是由 IBM 公司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块硬盘。那我们所说的固态硬盘和机械硬盘到底有什么区别呢？下面我们进入今晚数码天地的第一个板块，数码经验，来听听文华老师对两种硬盘的分享介绍吧。
数码经验，分享点滴经验技巧，一技在手，操作无忧。
各位聊友们，大家晚上好，又到了数码小经验分享的时间，我还是您的朋友文华。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些概念性的内容。首先给大家分享的内容是固态硬盘和机械硬盘的区别。那么最近呢，有很多网友在问固态硬盘和机械硬盘它们怎么个区分，还有我们所用到的 USB 口的小移动硬盘它属于哪一类硬盘呢？接下来我就按照我的理解给大家进行一下经验分享。那么我们所说的硬盘是采用磁碟来和碟面进行摩擦 来判断每一块碟的分区以及它的轨道的。那么这种硬盘呢，就叫做机械硬盘。为什么叫机械硬盘呢？它的盘里边有磁碟、有磁头，还有电机，来进行印证，来达到读写数据的目的。所以呢，这种硬盘呢，我们就叫机械硬盘。那么机械硬盘根据性能的不同，它分为5400转和7200转。那么它的区别是读写速度上的区别。那么我们电脑台式机里边所装载的硬盘呢，一般情况下都是7200转的，这个是指的它的转速。那么还有一种硬盘，为了适应笔记本，那么就有一种小的硬盘。这种硬盘呢，它体积小巧，放在笔记本里边不占空间。那么一般这种硬盘呢，它的转速是5400转，7200的也有，但是不是很多。那么这两种机械硬盘呢，我们按照它的尺寸大小，把它们叫做3.5硬盘和2.5硬盘。那么说的3.5指的是英寸，2.5同时指的也是英寸。那么在我们明白了机械硬盘的概念之后呢，接下来在当今社会里边，我们所用的电脑有些都配备有固态硬盘。那么什么叫固态硬盘呢？固态硬盘的工作原理就如同我们常见到的 U 盘、内存卡那样，它是采用芯片组来进行数据的读写。那么它的特点是读取和写入的速度快，并且呢，在机器里边不占太大的空间。那么缺点呢，就是芯片它是有读取次数的限制的。那么这样的硬盘呢，不适合用于存储数据，只适合用于运行程序。那么为什么我们的电脑里边装有系统盘的那一块硬盘都采用固态硬盘？这样的话呢，我们运行起来速度会加快，但是呢，如果拿来存储数据呢，如果说固态硬盘的芯片组的某一个部分出问题，那么就会导致你的所有数据全部丢失。那么机械硬盘呢，由于它是靠电机和磁碟来进行运转的，那么它比较适合于存储数据。那么为什么呢？机械硬盘是当你不在硬盘里边读取和写入数据的时候，硬盘是不工作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对于存储数据是很有好处的。只要你的硬盘不被震动，或者是不被人为的掉在地下摔到，那么这样的话不导致硬盘磁头和它的磁碟移位，这样的话呢，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出现什么问题的，拿来存储数据。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机械和固态硬盘的区别。接下来呢，再给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常用的在市面上买到的这种小的移动硬盘，它算哪一类呢？刚才我就说了，我们的硬盘分为3.5寸和2.5寸硬盘，机械硬盘啊。那么这种小的移动硬盘，它当然属于2.5的机械硬盘，只不过说它是把2.5寸的硬盘用一个硬盘盒子装在里边，然后呢，利用 USB 来对硬盘进行供电，来让我们读取和写入数据。那么其实它只是供电方式不同，其实它的工作原理和机械盘是一样的，同样也是不能被摔，不能被震。这个呢，就是以上我给大家分享的，按照我的理解所想到的硬盘的区分。接下来呢，再给大家分享一个关于软件的一个概念。大家也许会觉得某一个软件装好了之后，我觉得不好用，我就可以卸载，这个对不对呢？ 当然对，但是有些软件如果说你不需要的时候最好是不要安装，你需要的时候一旦安装了，哪怕它出一点点问题，我们宁愿等下一次换系统，或者是等我们还原了系统之后再找原因，或者是再进行下一次的安装，也不宁愿去卸载它。那么什么样的软件我们不能去最好不要卸载呢？例如我们经常用到的 Adobe Audition 这个软件呢，它是属于一个音频处理软件，它在安装的过程当中会写入一些注册表的键值。那么如果你在卸载的过程当中一旦卸载不彻底，或者是它的注册表键值没有完全还原到系统本身的键值的话，那么也许会让你的系统导致不稳定，或者是会导致第二次安装这类软件的时候不能被安装，或者是安装报错等等的问题出现。那么像这些大型的软件，我们宁愿是需要的时候去安装，不需要的时候就不安装，尽量不要去考虑到装好之后我们觉得不好用了然后去强力卸载。这种强力卸载除非我们对系统要求不高的情况下你可以这么弄，像我这样对系统有强迫症的人，我是不喜欢做强力卸载的。好了，今天的数码经验小分享就到这个地方结束，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感谢文华老师。原来固态硬盘和机械硬盘各有它们的可取之处，固态硬盘的优点就是读写速度快，而机械硬盘则多用于存储数据。现在伙伴们了解了吗？上一周我们安卓手机系列讲座，海波老师为我们分享的是原生系统之通讯与通话设置，特别提到了对骚扰电话和骚扰短信的拦截设置等。今天我们依然继续进行原生系统的内容分享，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是原生系统的某些特殊设置。 OK， 下面我们就拉开今晚数码天地的第二个板块数码讲堂，掌声欢迎海波老师。
好的，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安卓系列课程。在前面一节课当中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有关于原生操作系统在通信应用方面的相关内容。那么在这部分内容当中呢，其实它也包含了一些特殊的设置，比如说我们的骚扰拦截，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智能助理、智能接听啊这些方面的内容。那今天这一讲呢，我们要给大家讲解的是除了通讯以外其他的一些特殊的设置。这些设置呢，我们主要是想通过对他们的讲解来让大家大概的了解，就是说我们常用的一些功能，那么它都通过手机的哪一个入口来进行设置。你比如说我们想要设置输入法，那除了通过我们的自动检查或者是输入法设置来对它进行调整以外，那么实际上它关联的是系统的哪个位置呢？这个是我们讲原生系统要让大家搞清楚的啊。当然不仅仅是这一个例子了，你再比如说我们安装应用，那么这些应用我们除了可以通过在桌面上选择应用管理来对它进行卸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操作以外，那它的真正的入口在什么地方？再比如说手机的 联系人备份啊，我们之前也不止一次的提到过，说它可以将我们的联系人啊、短信等数据备份到云端。那么它到底是基于什么东西来实现的？这些东西呢，就是我们在这些特殊设置里面要给大家讲到的。当然了，到今天为止，我们所提到的操作系统仍然是 MIUI 啊。关于鸿蒙还有安卓，我们会在后面给大家讲。实际上今天这部分内容呢，它应该是属于安卓原生的最后一部分内容之一啊。但是我们不会就不会忽略掉其他的操作系统和平台，所以这一点请大家不用担心。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正题。那么我呢，还是以我的操作来给大家进行简单的说明。那实际上呢，在讲这部分内容的时候，我们会想，就是我们到底从哪里开始说。那么我们呢，就从原生操作系统的界面来说起。就是说我们来带大家，我们先看一下，就是原生的操作系统它到底大概有哪些设置，那么这些设置它分别代表着什么。我们先进入设置。我现在呢不是从原生进桌面进来的，这个没有关系，就是因为今天我们没有讲桌面，对吧？那所以我们首先看一下，在我们的屏幕上呢，它是一个就是中间是有一个列表的这样的一个界面，它的上面是一个搜索框。这个搜索框呢，它允许我们嵌入一部分关键字来对设置项进行搜索啊。你比如说你想要搜索某一个功能的设置啊，你不具体不记得它是在什么位置的，那么你就可以通过搜索来找到它。然后呢，在这里大家会听到一个管理账号的这样的一个提示，这个地方是登录我们的账号的地方。这个账号呢，就是你所使用手机它的厂商的账号。实际上呢，现在无论你用什么手机，比如说华为、荣耀、小米等等，那么它都会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账号。你可以在这里登录，这个地方呢就允许你来对你的联系人啊、短信啊以及其他的相册啊等资料在这个账号下面进行同步。那同步呢就包括了备份和取回，也就是恢复。然后再往下，我们可以看到我的设备呢这个它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的系统是不是要升级啊？当然这只是基于 MIUI 来说的啊。有没有新的版本啊？你的手机型号是什么呀？手机序列号是多少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是，尤其是你使用的也是 MIUI 的操作系统，那么你就要特别注意。经常我们讲你需要把你的手机串号给我们看一下，那么有的时候你自己找不到啊，你从点名设置里面也找不到，也显示不出来，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通过这个位置来查看。那上面我们提到的这几个呢啊，可能都是 MIUI 它是这样布局的，也就是说它在设置界面里面是这样的一个排列，其他的手机呢不一定。但是下面我们要讲的几个东西它基本上呢就是统一的。首先第一个是什么？双卡与移动网络啊，现在应该来说很少再见到单卡的手机了，对不对？如果是单卡的手机就叫 SM 卡与移动网络。这个里面是设置什么的呢？它可以设置的东西很多，包括你手机的流量限制，对吧？然后你的拨号设置等等。但是这个地方有一个可能是我们最常用的设置项，是什么呢？是数据流量。 也就是说，当你想要使用你的数据流量来连接网络的时候，那你就需要通过这个地方来打开你的移动网络开关啊。当然这个只是建立在原生的设置上的基础上来说的，你通过其他的界面点名设置啊什么的，那这个当然也没有问题。我们现在是抛开这些东西不谈，而是直接告诉你他们原始的位置所在。再往下 WLAN 是什么？就是 WiFi 啊，就是在这里设置你的 WiFi 的。那你可以在这里连接到你，就是选择你的无线网络啊来进行连接。再往下是蓝牙，不用多说了。
连接与共享，
然后连接与共享，在这里你可以设置你手机的个人热点啊啊，以及一些其他的网络参数，比如说飞行模式啊等等。再往下，
壁纸与个性化，
壁纸与个性化啊，这个就是设置手机壁纸的。
锁屏
显示显示这里面呢，往往我们可以用它来设置什么？自动旋转屏幕。也就是说，你的手机有的时候自动旋转屏幕被打开了，它干扰到了你的使用，你又不知道怎么关，你就可以尝试在显示里面来找。但是大家要注意，并不是所有的手机它的自动旋转屏幕都在显示里面，只是说这里可以给你一个参考。如果它不在显示里面，那你就要考虑它里面还有哪些设置项是可能存在这个设置的。大部分情况下呢，你可以通过显示来找啊。
声音与震动，
然后声音与震动这个地方是设置什么的？首先手机的声音，包括短信铃声、电话铃声、闹钟铃声，以及手机的震动。现在很多手机都使用什么线性马达，对不对？线性马达可以提供更多的个性化的震动的感觉。那么所以说你在这里呢，手机往往也会提供给你更多的有关于震动的选项啊。当然这个看手机啊，并不是一定的啊，这个是反正这个就是声音与震动。然后再往下，
通知与控制中心。
现在很多手机把通知中心跟控制中心进行了分割，这也是我们今天晚上要给大家普及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以前我们可以直接在手机的通知栏里面看到一些控制项，比如打开或关闭移动网络，打开或关闭蓝牙，打开或关闭 WiFi。 那现在呢，没有了。现在通知中心跟控制中心进行了分离。那么分离之后呢，像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些控制项，比如飞行模式的控制、蓝牙的控制以及 WiFi 的控制等等，那么它呢就被放到了控制中心里面了。这个是一个就是安卓在升级到更高的版本以后啊，12以后，还有鸿蒙现在的版本啊，基本上呢都采用了这样的一种方式。所以大家呢以后不要在你的通知中心里面去找控制项，去找你手机的控制相关内容。再往下，
桌面
啊，这设置你这个桌面主题的
指纹人脸与密码。
这里用来设置你手机的指纹啊，解锁指纹、支付指纹、人脸啊，解锁人脸、支付时用的人脸。但是它有一个前提，就是说当你要使用它们的时候，不管你是要使用人脸还是指纹啊，用它来进行支付或者用它来进行解锁，那么你就必须要设置一个密码。那这个密码作为你的解锁密码啊，就是你的锁屏密码。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密码被设置了以后， 首先，在你的手机每次重启的时候，它会要求你输入密码。第二，当你一段时间不使用你的解锁密码的时候，比如有的手机是72小时，你一段时间不使用它，那么它就会要求你输入你的解锁密码。这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就是我们会用到这个密码。那么第二，大家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密码是没有找回功能的，没有找回功能啊。设置了，如果忘了，那你就完了，你就必须要刷机恢复出厂设置，通过一系列的非常麻烦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大家如果要使用这个密码的话，一定要把它记好啊。这是好像这个我们说的有点多是吧，我们说下一个。
安全
是指你设备安全的啊，关于一些敏感操作，你可以在这里面给它授权。
隐私保护，
省电与电池
电
啊。那省电与电池，我们要跟大家，就是你如果发现你的手机有一天变得突然的费电，你先不要着急，那你可以到省电与电池里面啊，在这里面你应该会看到很多有用的信息，比如谁用的电最多，还有你可以在这里设置你的电池策略，然后
更多设置
小爱同学啊。应用设置呢，就是管理你安装在手机上面的应用程序啊。那么更多设置呢，这个我们待会儿再说吧，好吧。然后
钱包与支付，
然后特色功能，
账号与同步，
问题反馈等等，这些我们就不再跟大家细说了。那么这么多的设置项，我们呢应该不会把每一个都给大家说到，对吧？那不然这个内容会非常非常的多，并且有一些并不是我们的刚需。我们将从几个方面来给大家讲啊。第一个呢，就是简单的，比如说像刚才那种 WiFi 啊，移动网络，那我们就不说了吧，就大家点自己知道在哪儿，点进去看看就行。那我们要说的呢，第一个是有关联性的啊，也就是我们经常会用到的。第二个呢是它的特色啊，那我们可能会给大家说一说。好，那么我们就按照这个思路来展开讨论。接下来首先我们来说啊，我们要讲到的第一个设置就是语言和输入法。语言和输入法在这里面我们控制什么？在这里面我们控制我们要使用的输入法到底是什么。大家平时在使用输入法的时候，你们是怎么设置的，对不对？是直接用点名设置自动配置，然后呢把输入法给你配置好，对不对？但是如果它出了问题，或者是你想要使用其他的输入法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呢？那这就需要我们掌握原生的，就是它本身设置输入法的地方在哪里。更多设置，
小爱钱包屏幕小，更多设置，
好，
更多设置，
更多设置里面我们找什么？
返回更多设置，日期和时间，语言与输入法，
语言与输入法，对不对？进来，
语言和输入，
进来之后，其实呢对于大多数手机而言，设置输入法是什么？是两个步骤啊。第一个步骤，勾选输入法，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语言中文节输入法，
输入法，对不对？然后往下，
当前输入法，
这里有个当前输入法，然后呢还有个输入法管理，对不对？那么比如说这个输入法管理，那么这里就会列出你所有的已安装的输入法程序，你可以在这里启用它们，你可以同时启用多个输入法。那当你同时启用多个输入法以后，它并不会就是一次性把所有输入法都给你设置为你当前的输入法，这个我们想象一下就不可能，对不对？因为你一次只能用一种输入法，这个没有办法，是吧？那它启用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先不管它，总之现在大家记住，就是你在输入法管理里面，首先你可以选择启用每一个输入法或停用某一个输入法，你可以全部把它们设为启用状态，也可以全部把它们设为停用状态。至于说启用停用它们的作用是什么，下一步你就知道了。好，我们来看，我们现在就不再变化它的各自的启用和停用状态了，我们只看结果。
语言和输入法，
当我们把它设置好了以后，我们返回来，还是回到语言与输入法界面。
返回语言，
然后
语言输入法，当前输入法，
我们选择当前输入法，点击进入，
选择输入法。
这个时候它会让你选择输入法，那你可以在这里选择，比如说搜狗输入法、讯飞输入法、还有点名输入法等等啊。那么你选了哪个输入法，在你输入文字的时候就将为你打开哪个输入法程序，这就是我们选择当前输入法的意义所在。那么说到这里，大家有没有一点理解呢？我们刚才那个输入法管理是干什么的？就是你在输入法管理里面启用了某个输入法，你在设置当前输入法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这个输入法程序。假如说你的手机上安装了50个输入法程序，但是你只启用了25个，那你在设置当前输入法的时候，你就只能看到这25个被你启用的输入法程序。理解了吗？好，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就讲到这里。所以大家就是后面在使用输入法设置的时候，当你发现你需要自己来设置它的时候呢，比如说你要用其他的输入法程序，你就可以在这里来对它进行操作。那么这里呢还有几个细节需要补充。第一，安全键盘，输入密码时启用安全键盘，这里是一个开关，当你把它打开的时候，你在使用任何应用程序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了密码输入框，那这个时候它会给你启用一个安全键盘，让你用安全键盘来输入。那这个安全键盘有可能你操作不是非常的方便，但是它很安全啊，就看你怎么选。我在这里说这个的意思是什么？是大家平时在使用的时候，不要遇到了一个密码键盘就迷茫了。就是说我现在这个键盘突然之间就变得跟我以前不一样了，那你应该往这方面考虑。你应该考虑的问题是，我这个安全键盘有没有被打开。好，这个就是关于输入法，输入法还有一些其他的设置，大家自己下去摸索，不懂的也可以来问我。好，这个就是不再啰嗦了啊，我们就讲到这里。这是我们今天要说的第一个话题，就是有关于输入法，也就是语言与键盘的相关设置。我们要讲的第二件事呢是应用管理啊，也就是应用设置。
小爱同学，应用设置。
应用设置，我们点击进入， 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对不对？应用设置它设置的是什么？设置的是我们手机里面安装的应用程序，对吧？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在这里呢可以对所有你安装在手机上的应用程序进行管理和设置，它包括默认应用设置啊、应用的权限以及对应用的安装与卸载啊，没有安装只有卸载啊，安装不在这里安装，安装在应用商店安装，对吧？好，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系统应用设置，
应用管理，
然后还有应用管理，
桌面图标管理，
桌面图标管理，还有应用双开，
应用锁，
还有应用锁，
纯净模式，
纯净模式，纯净模式，大家不要开
啊。
那么我们来说这个应用管理，应用管理点击进入
应用管理，
那么这里它有什么？
安全核心组件，
这里它有一个列表，这里它有一个列表，这个列表下列出了所有你安装在手机上和系统给你预置的应用程序软件，当你触摸它的时候你可以听到几个信息。
百度输入法小米版，最近未打开，存储103MB。
你看，第一个，你会听到它的应用的名称，比如说我们刚才听到的是百度输入法小米版，对不对？第二个，你能听到的关键信息是什么？是它的存储。也就是说它已经占用的系统空间。那通过这些信息你还可以得到一个另外的信息，就是最近有没有打开过。通过这三个信息你可以干什么呢？你可以判断我要不要卸载这个应用。因为比如说你发现它是一个最近未打开的应用程序，同时呢它的存储又占用非常大，那么就说明它是一个占用资源的东西，那我们就可以考虑把它卸载掉，对不对？当你点击它之后，
应用信息，
你就可以进入它的应用信息界面，然后呢你可以在这里选择
卸载，
卸载
清除通知管理，
或者是
清除
数据，结束运行等等。这个就是
应用管理
的最基本的操作啊，就是说你可以在这里来对它进行设置。此外在这个应用管理这里你还可以做一件事情，是点击屏幕右上角的更多按钮。在这里你可以双击屏幕打开它，然后看到这里有什么。第一个，
设置
隐藏系统服务。那么这个隐藏系统服务呢其实它是比较重要的，它的作用是什么呢？你的手机里面其实它有很多很多的应用程序，除了你自己安装的以外还有系统预置的应用程序。系统预置的应用程序呢它包括两个情况，第一，系统为了推广而给你安装的应用啊，比如说尤其是有时候你买的手机啊，里面预装应用特别多，对不对？那这些应用你是可以看到的啊，有的手机也可以对它们进行删除等操作。还有一部分应用呢是系统运行的必要应用，就是它必须要依赖的应用程序。那这些应用程序呢有些你能看到，有些你其实是看不到的，因为这些应用程序的量非常的大，如果每一个都让你看到，第一，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设备的安全性，第二，它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你的操作体验。所以说这些应用在默认情况下啊，有很多它是被隐藏起来的。那么在这里有一个隐藏系统服务，就是让你决定你要不要隐藏这些应用的一个开关啊。 比如说
默认应用隐藏
你点击一下
更多按钮
啊，
应用管理更多按钮
没了，
重置应用编号设置显示所有应用。
你看当你点了隐藏所有应用之后，这个选项就变成了显示所有应用，然后你再点它又变成了隐藏系统应用，再往下
默认应用设置
是默认应用设置。默认应用设置呢是干什么的呢？用来设置你系统的默认应用程序，比如说你要用哪个桌面作为你手机的默认桌面，那么这个就是通过默认应用来进行设置的。点进来看一下啊，
这桌面
对不对？那你点进来你可以选择
点名桌面，
系统桌面啊，
系统点名桌面，
然后
桌面点名桌面
拨号啊，还有短信
浏览器
你都可以在这里选择。它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短信，那么它将默认使用哪一个应用程序来作为你的短信收发的入口。浏览器就是当你遇到一个网址想要打开的时候使用什么浏览器打开，这个就是默认应用。好吧，相信不用我多说，这个大家应该都是经常接触的。
爱应用行为记录，爱阿里安全白描正在充电，已有更多按钮，默认应用设置，设重置应用偏好设置，默认应用设置，
然后
设置
再往下什么重置应用偏好设置啊之类的就不是特别的重要，这里呢我们就不再对它进行赘述了。那么有关于应用的相关设置我们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啊。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它的这个特色功能啊。特色功能呢我们要给大家讲一下什么呢？它的全局侧边栏啊，就是它的一些全局的一些操作啊。我们来看一下
全局侧边栏纯自由窗口，手机儿童从 MIUI 隐私保护实验室理解模式。
我们看看它有
返回特色功能，
它有这些东西啊。
手机管家已停用，按场景全部场景中开启，游戏中视频中开启，自定义设置游戏应用管理，视频应用管理，返回全局侧边栏已停用，按场景开启全部场景中开启，复选框未选中。
这个边栏呢要给大家说的是在这里呢我们把它直接停用掉啊，我们把它停用掉。停用掉的意义呢就是在部分时候它可能会就是影响我们来，它会影响我们对手机的导航栏的操作啊，这个大家要特别的注意。好，那这个呢就是全局侧边栏。然后大家还要认识一个地方叫什么呢？叫我带大家看一下啊，叫无障碍，对吧？无障碍这个里面我们看一下，这里面呢列出了我们已经安装到手机上的所有屏幕阅读软件。那么你要使用哪一个需要在这里对它进行启用。当我们想要切换读屏软件的时候，那么我们也是在这里来进行操作的。好，那么关于系统的设置的相关的东西呢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么多啊。今天内容比较的少，那今天内容就是这些，咱们下一期再见。
伙伴们， 今天感谢海波老师为我们带来的课堂分享，同时也感谢我们的伙伴们积极的参与和聆听。那在下一周我们数码天地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喽！祝大家晚安好梦。
大爱先锋公益平台是由国家一级战斗英雄、国家双百人物史光柱发起创建的网络公益平台。该平台的建设得到中国盲协、北京助残爱心公益促进会的指导与支持。平台成员均为当前互联网领域卓有影响的公益组织和爱心人士，是当前基于互联网加模式下的创新公益平台。平台的宗旨是扶弱助残，残健共荣，除开展文学、朗诵、声乐、中医推拿、电脑编程、心理咨询、电子产品无障碍应用、网络电子商务、法律维权等方面的培训服务外，还在全国各地开展各类现场公益活动，借此帮助残障弱势群体提升知识技能，改善生存发展条件。热忱欢迎爱心志愿者及残障朋友的参与，用共同的爱心与奉献托起梦想翅膀，播撒光明与希望。大爱先锋必将高举公益旗帜，为社会和谐共建，为中国梦的实现做出努力。